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叹。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啊，我们谢谢方家为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牧师黄牧师今天所是出埃及记所讲的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到神的殿里面啊，共同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啊。如果说你是说英文的话，我们今天薛莹姐妹 gracefully 她 translate 那个 Chinese to English， 所以 you may sit next to her， or you can sit next to Dr. 黄金香 and she will translate for you as well。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则是欢欣快乐，啊，一则呢，啊是啊敬虔，啊敬虔严肃，啊为什么要欢欣快乐呢？是因为神的慈爱啊跟恩典，啊为什么要啊敬虔严肃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而且圣洁的神，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啊，存着一个敬拜的心。啊，因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知道我们，我们也听得到他的声音。啊，今天我们各位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要听啊神的话，听神的声音。啊，在过去啊几个月里面啊，我们把这个整个创世纪从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第四十章，啊，这整个过程里面呢，让我们对这个神的计划有非常充分的一个了解。那今天开始呢，啊，我们就进入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第二本书。那这本书呢，叫做《出埃及记》，叫做《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叫做 Exodus， 这个 Exodus 呢，就是出去的意思。OK， 就是 exit 出去的意思。那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啊，其实对于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呢，多少有一些了解啊。如果你在组里面的话，你甚至看过这个出埃及记的电影啊。那这个电影呢，是在好几十年前啊，由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影星叫做 Charles Heston 啊，他所演的一个 Moses。 那这个电影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这个啊雄伟壮阔的许多的场面。那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啊，大家晓得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场面。有多少人离开这个所谓的埃及地呢？将近有200万人。 OK， 200万人。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这么多人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后面，就是民数记的时候呢，他们有数算有多少人离开埃及。 OK， 有多少人离开埃及。那我们今天呢，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求神把他的信息赐给我们。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啊，也为啊所有凡属你的众儿女还有你的朋友，他们心向着你，渴望你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祝福，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智慧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啊，让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人，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得到宝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 OK， 所以既然讲到出埃及的话，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这群人怎么进入埃及的，怎么入埃及的呢？啊，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十章，就是我上次我们讲到约瑟，对不对？啊，讲到这个神对于这个整个啊希伯来人，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到雅各，他改名成为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有十二个孩子，那其中这个孩子呢就是约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那在这个约瑟呢啊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之后呢，实际上呢神与约瑟同在，神与约瑟同在。 不管他是在哪个地方，神都大大的祝福他，甚至在监狱里面神也祝福约瑟。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啊，在监狱里面他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法老的酒政，一个是法老的膳长。 OK， 什么是酒政呢？啊，说清楚一点呢，就是为法老这个预备这个酒。 OK， 然后啊，侍候法老的人啊，他的啊所有的这个 wine 跟这个 liquor 都是由这个人来负责。另外一个人叫膳长，膳长的话就是膳食的啊，这个人是管老啊，管着这个法老的这个食物的 OK， 吃的东西。所以他们呢被这个约瑟所认得。那神也经过这两个人呢，把这个约瑟能够解梦的这个能力，从神来的能力呢告诉了在埃及的一些人。那事情的发展非常的奇妙就是神呢也把这个约瑟的这个整个在埃及所处的处境跟以及他的路呢整整的掌握得住。怎么掌握呢？这个掌握是这个样子。OK， 在这个埃及法老呢那段时间，他也做了两个梦。OK， 这两个梦呢也是非常的奇特。OK， 这两个梦里面呢就提到整个这个埃及呢有七年的丰收，然后跟着有七年的饥荒。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但是埃及地，是整个中东地方最富庶的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有饥荒的话呢，那在这个迦南地呢也有更大的饥荒。所以因为这个饥荒的缘故呢，这个神呢就重用约瑟，就是约瑟呢向这个法老王解梦之后就说，在七年这个丰年的时候呢，你要这个大大的积蓄这个五谷，然后把这些粮食呢摆到这个你所建造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谷仓里面。那等到这个七年荒年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呢用这个积蓄的五谷呢供应人民的需要。那因为这个约瑟呢有这么样的一个 vision， 有这么样的一个意象呢，那法老呢就看到他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呢就在埃及王的国中掌权，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呢，下面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预言。神对亚伯拉罕什么样的预言呢？大家晓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的后裔呢像地上的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可是到现在为止呢，亚伯拉罕已经到了第四代，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到第四代他们只有七十个人。你刚看到这段圣经这段的记载，那这个比起地上的沙、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还差得远，对不对？还差得远。那神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神就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个约瑟呢在这个埃及掌权。那也经过这个饥荒呢，因为雅各他在那个时候已经130岁了， OK， 已经130岁了。那雅各他的11个孩子，那个约瑟呢已经被卖到埃及，那雅各这个11个孩子呢他们已经没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他们呢就什么就全部呢就迁到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这个埃及有粮食，所以他们说埃及有粮食，所以这些人就下去了。所以他们入埃及这件事情呢不是他们愿意进去的，而是什么？是有这么一个环境，有这么一个环境让他们这群人呢不得不去找食物。 OK， 找到食物能够进入埃及，所以这个呢就是这群人进入埃及的一个原因。那在当他们这群人呢进入埃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大受埃及人的欢迎。我要问大家，为什么他们是大受埃及人的欢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雅各他的儿子约瑟是在那边的宰相，对不对？所以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所以呢，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们受到欢迎， 而且呢，这个约瑟的父亲就是雅各，他名字以色列呢，也因为约瑟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能够进到法老的面前，然后跟法老问安，也替法老祝福。OK， 所以在那一代里面呢，这群雅各的后裔呢，是受到什么？受到埃及人大大的欢迎，同时呢，也在那地方大大的什么兴旺 ？OK， 大大的兴旺。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呢，实际上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已经有预言过。他怎么样的预言？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几个月前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后代必须要寄居外地多少年？啊，但刚才可全讲要400年，对不对？要寄居外地400年。OK， 那个地方的人呢，要苦待你。可是呢，我应许你，你的后裔呢，要从那块地方出来。OK， 这个出来呢，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当约瑟跟他的父亲，他的70个兄弟姐妹进入埃及的时候，一共有70个人。等到今天大家再继续往下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出埃及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14节，刚才方霞姐妹跟我们一起念的这段，实际上是经历过有400年的时间。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生命100年或是90岁的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14节里面呢，就记载了400年。所以在神的眼里面，他的这个 time span 呢，就在这14节圣经里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OK， 所以这70个人进入埃及400年之后，什么样的状况？大家看到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当约瑟已经死了，当时认识约瑟的人呢，都已经不在了。那这一群从外地来的、迦南来的、从乌尔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那群人呢，已经被称为以色列人了。他的 great grandfather Jacob or Israel 是一个人，到最后呢，已经到了有200万人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埃及土地非常肥沃的这一个地方。所以呢，因为他们非常的壮大，那在这个地方呢，也人呢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呢，那这群人呢，就给当地的埃及人呢，就有很大的压力，就有很大的压力。其实这件事情也不为错，就是我们我个人呢在20几年前。在美国工作也是一样。 OK， 我们当初从台湾来做留学生，我们的语言呢没有他们行，来的时候20几岁，可是呢，你要在这个美国的大公司， OK， 当初是这个贝尔实验室，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OK， 对于中国人来讲呢，他是非常少数的，对吧？那可是呢，后来中国人渐渐去多了之后呢，白人呢就开始感到压力了。 OK， 开始感到压力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人数多，对吧？在政策上等等，虽然公司不能够限制这个亚洲人的升迁，可是呢，在很多的暗中较劲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人呢就受到了威胁。 OK， 在这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呢，你就开始要做一些动作。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禁止或是说阻挡这个亚洲人的升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段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 OK， 对于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从这个台湾，大部分还有小部分从香港来的，所以我当初呢也面临到这种的困难。所以我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你是一个外来的人，讲外来的话， OK， 你住在这块地方已经是靠我们吃靠我们穿，可是到最后你强大到一个地步呢，要开始抢我们饭碗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有压力了，对不对？就开始有压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埃及地呢，这群人奉神的祝福，他们一代的壮大之后，那个埃及人呢就开始有压力。 OK， 那这种压力呢怎么样去处理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他们 这群人进入埃及，虽然有这个经济的势力，可是呢，他们没有政治的势力，对不对？政治的势力。所以我们今天一旦新移民呢，到一个新的地方，有同样的情况，也许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也许你的生意做得很好，也许你这个财务方面啊做得非常的这个成功，可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力的话，你会随时受到迫害。OK， 虽然在美国这个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我们可能不会思想到，不会看到，可是我们看到我们华人在很多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受到很大的排挤，这是同样的道理。OK， 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呢一个弱点的一个彰显的一个地方。OK， 所以呢，在这个埃及地呢，他们受到压制。OK， 等到埃及人警觉之后呢，这些人呢会来抢饭碗，抢得更多，会威胁到他们的时候，甚至他们跟外邦联合，然后呢可以离开这个地方，那埃及人呢就没有这些这个 free 的这个 slavery 的 service， right？ 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紧张，所以他们呢又记载上就用这个督工呢去这个严严的管制他们。OK， 如果你在看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刚刚开始呢，这个摩西所带领这些埃及人呢，他们什么？他们就是知道，就是说本来呢，你一个人一天限定100块砖头 ，OK， 然后这个督工来了以后呢，就说不行，你要150块砖头 ，OK， 所以这个呢压力就更大。在这种压力之下呢，那这些人呢是叫苦连天，对不对？叫苦连天。那实际上这个也不是这个受这个挤压跟受排挤的这个结尾，这只是一个挤压跟排挤的刚刚开始。那这个挤压跟排挤呢，到最后变成什么呢？法老下了一个命令 ，OK， 这个命令呢就什么？就是对这个以色列人呢更困难。怎么个困难法呢？他就说，这个以色列有两个接生婆，如果说你这个以色列呢这些族群的人呢生出来的女孩呢，你可以让她存活；如果你是生男孩的话呢，立刻要把她杀死。OK，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对于寄居在这个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大的这个很大的痛苦？你想想看，就说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这边打拼，我们的目的呢，很大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可是呢，当你的下一代甚至连存活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呢，你那种感觉怎么样？你在这边看的是一个故事，但是等你身处其境的时候，你的大部分你在这地方奋斗的结果，到最后呢，丧失了你生下来的儿子。所以这种呢苦情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极大的这个痛苦。OK， do you agree？ 来，这非常的痛苦。所以呢，这个在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这个收生婆呢，实际上呢也帮助以色列人 ，OK， 也帮助以色列人。怎么帮助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让以色列这些妇女呢生完孩子再去 ，OK， 生完孩子再去呢，这个他们这个孩子已经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呢说，这件事情行不通 ，OK， 叫这个埃及的收生妇呢把这些这个男孩杀死呢，他们都藏起来。那下一步骤怎么样办呢 ？OK， 继续在压迫这个以色列人呢？怎么压迫法？他就说 ：OK， 我不要你收生婆把这个男孩说给这个杀死，而是说你任何埃及人 ，OK， 你只要那个时候埃及人跟他们可能多少混在一起 ，OK， 你任何埃及人只要看到的邻居是以色列人，而且你以色列人呢，如果说新生的女孩，他们可以什么？可以保留，可以。可是呢，如果你生的是男孩的话，你可以到他家里面把这个新生的男孩呢带走，把他扔到河里，把他淹死。OK， 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OK， 在几千年前，我们甚至在今天，我们很难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可是，在几千年前，在那个寄居埃及地的这个情况下呢，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所以这么一来呢，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叫苦连天，对他们的苦情。大家晓得，我们今天 在读这个出埃及记，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但是呢，我们更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历史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虽然这个以色列人呢，到这个埃及地呢，不是他们愿意去的，可是呢，在神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里面呢，就已经什么预言了，已经预言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大家晓得，就是神时常安排一些环境，让我们从环境中呢学习到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属灵里面，我们常常什么ignore的事情。OK， 为什么ignore呢？当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因为埃及代表的是什么？埃及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呢，是谁在这边掌管这个世界？是恶者在掌管这些世界。你想想看，这个埃及王用这种权势来对付这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生存的空间都没有了。如果说不是以色列很强盛的话，以色列人其实什么很喜欢住在埃及地，很喜欢住在埃及地。为什么？那块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生活上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跟这个世界是融合在一起，跟世界是可以妥协的，是世界可以妥协的。可是呢，今天出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What's the biggest problem? Biggest problem 就是说，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儿女，属神的儿女， Prince of Israel, the Prince of God, the name of Israel, 他这群人呢是什么？属神的人站错了地方。他们站在哪里？他们跟世界混在一起。 They mix themselves, they did not separate themselves away from the world. OK, 所以呢，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挤压。那神呢，也常常利用我们的环境，利用我们的空间，把我们摆在一个状况下。如果你是属他的，他就在他的环境里面让你可以思想到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你在这个光景里面是多么的痛苦。所以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受到挤压，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痛苦的。如果你的生存的空间呢都受到打压的时候呢，你会更什么困苦，在那边哀求。 But the problem 是什么的问题？就是说这群呢站错地方的属神的儿女，在世界里面，他们甚至已经不认识他们的神是谁。他们也许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一位神叫做耶和华，他曾经应许以色列人像天上的星、像海上的沙一样多。可是到现在为什么受到挤压到这个地步呢？甚至离乡背井进入了埃及，受到埃及的打压。所以神让这群人真正在那个地位上，你就开始思考，就开始思考。所以大家看到，当这个你继续再往下看的是出埃及记，就是说什么以色列人就向神苦苦的哀求， even though 他们不晓得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今天要信神之前，你必须要知道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下次再继续看出埃及记发展的时候，神怎么向摩西显现，向摩西显现。因为他呢要用摩西这个人带领这群人离开这个埃及地，进入迦南。所以出埃及呢，只是在神这个整个救赎故事里面前面的一半。那神整个救赎的故事呢，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在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才结束。虽然以色列人从这个迦南地进入埃及400年，在这个世界上打滚，然后呢在神的带领之下，神呢也看顾以色列人，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问你，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打滚，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是没有这种属灵的看见。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我问你，神知不知道你的苦情？ Does he know or not? Of course, 他 know， 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在转向他的时候，你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听到还听不到？他听不听得到你的呼求？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他听得到你的 呼求。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读到经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向神在呼求的时候，神就什么？就知道他们的苦情，神呢也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这个约定。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神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人70个人进去，200万个人出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What's the purpose？ 这个 purpose 第一个证明到我们这位神是 the God of Almighty， OK， 他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已经预言你这群人要在外邦的地方受苦待，受400年。神这一句话一讲，就定了这个400年的历史，他也定了这个约瑟的一生。那这个约瑟呢，他活了110岁，他活了110岁呢，到最后他的棺材呢是摆在埃及， OK， 是摆在埃及。当他死的时候，他说你们有一天回迦南的时候，把我的棺材带到迦南地区。所以对于约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人，可是呢我们知道约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约瑟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彰显的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 image， OK。约瑟所代表的、影射的，就是那位给我们救赎的神，给我们的救赎的神。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思想到，我们要思想到，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你今天站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站错了地位。神也用各种不同的环境，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眼睛回到神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首诗歌 Turn your eyes upon God，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Christ。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段历史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启示，献上感谢。求主你把这段信息深刻地印在每一位凡属你儿女的心里面，让他们真的能够看到神的计划，也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他们的眼睛转眼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祷告，阿门。